个爻代表了做事的六个阶段，这个大家脑子里面一定要有啊，是六个阶段，对吧？那么我们学艺以后，回去以后，将来我们把它融会贯通以后，就知道我们现在做这个事情是在哪一个阶段，该怎么做。刚才我跟你交流了，是吧？你马上五月份要到那个哪里啊？泰国，对吧？我就跟他随意讲了，我说你如果刚刚去的时候，你处于初九阶段，对不对？潜龙勿用，打基础，不要马上就不得了了，对不对？什么时候到第二阶段？到一定的时候，第二阶段，现龙在天，利见大人。到第二个阶段，你要想办法结缘，搞好人脉关系，希望有高人、有大人、君子来帮你，对不对啊？正好了，到第三个阶段是君子终日前乾，挟天若离，无咎。如果你到了第三个阶段，你是每天要非常勤奋啊，抱偷懒啊，挟天若离啊，晚上挟是傍晚，对吧？警惕，对吧？傍晚还要警惕，哎呦，忧患意识，对吧？不要马上睡觉了，要想想明天做什么，这个礼拜为什么计划，对吧？挟天若离啊，是吧？因为做事情都是六个阶段，我们中华民族的智慧太伟大了，是吧？到第四个阶段，或跃与跃，那个时候你可以进进退退，对吧？就像鲤鱼跳龙门一样的，第四阶段大展宏图的阶段，对吧？第五个阶段，飞龙在天，利见大人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不是像这个仙龙在天，那个时候你要巴结，你要去想办法，对吧？要去更上层的高人贵人，是吧？要把它结成联盟啊，飞龙了，你这是，是吧？但这个时候也是最危险的阶段，为什么呢？物极必反，防止第五个阶段亢龙有悔，是吧？我们好多人都亢龙有悔，好多企业家身价多少个亿，最后好了进班房，对吧？有的领导干部就在这个阶段倒下去了，拿到一张中纪委给他的这个喝咖啡的这个通知，中纪委的咖啡啊，不是上岛咖啡啊，对，他就康路又回来，哎呦，所以他的我们祖先太伟大，他告诉你做人做事的六个阶段，那我们要宏观上来了解，第一个阶段，立身阶段，这是立身的阶段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立身阶段的，对吧？像你如果搞这个也是开始的时候，对吧？我们马上接下去叫存卦，对吧？就第三卦，告诉你开头的艰难。万事开头难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哎，第一阶段立身阶段，那个时候是乾卦叫潜龙勿用，对吧？你的这个，你是等于条龙的话，还在土里面呢，对吧？潜龙勿用，这个时候呢要什么呢？韬光养晦，是吧？等待时机，坤卦跟它对起来，履伤兼并止。对吧？这个大家都有这个生活经验的，是吧？下霜了就是坚冰来了，对吧？那个时候要当心，对起来的，对吧？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这里，那么现在今天我们要讲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什么？结缘。刚才立身，然后要结缘，因为我们人啊，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。都是群体的，人是群体的，一个人是绝对不行的，是吧？人要生活要工作的，是个群体的过程，对吧？必须要结缘，对吧？我上一次记得跟大家交流过，我们人啊，对吧？做好事情，眼中要有人，我讲过吧？哪几种人呢？高人、贵人、朋友，还有小人，四种人。我们眼睛要盯着这四种人，对吧？看到高人不要放过，贵人请他帮忙，朋友大家真心相待，小人要远离他，不要让他妨碍我们的工作，是吧？是吧？所以要结缘，现龙在前，利见大人，是吧？坤卦什么呢？六二，它是九， 大家上次我讲过了啊，乾卦是九，算是阳，阳爻是九，阴爻是六，这不要忘记啊，六二在这个地方，六二，六二在这里，九二在这里，十方大，不邪无不利，这个今天我们等一会要学习的是吧，先宏观了解一下。第三阶段做强，我们现在一些企业为什么倒下去啊，他没有做强就先做大了，同意吧，不做强先做大绝对倒着，首先要强呀，习近平都说了，打铁首先自己要硬，你自己怎么又把做大倒下去，对吧，所以一定要做强，对吧。乾卦九三，君子终日乾乾，挟天若离，无咎，无咎就是不犯错误，是吧。坤卦六三，在这里，章邯可争，或从王室，无成有终，不切，等一会我们详细探讨，是吧。那第三个阶段纪元做强，第三个阶段要做强，是吧。那么现在到了第四个阶段，守儒守润，对吧，守润。乾卦第九四阶段在这里，或欲载曰无咎，或欲载曰六四在这里，六四国阳无咎无余。第五阶段使命，这是使命开始了。我上次讲过，我们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带着使命来的，我们不学习的人千百万人稀里糊涂不知道，来到这个世界稀里糊涂只知道吃喝玩乐，他不知道人是有使命的，对吧。因为什么呢，这也不奇怪，大家看，对吧，这个有一个字看见吗，这个字都知道吧，重，对吧，这个重，人是群体的，但是呢它是一个重，分等级的，这就是芸芸众生。而我们达到这个修圣的阶段的人，学艺的人，学道德经的人，他是这样的人，这不是等级啊，这就是他的人跟他们俩，这是芸芸众生，70%芸芸众生，我不写了是吧。那我们不是芸芸众生，我们的人是高于他，境界高于他，我们做这样的人，什么人呢，王者之人，这是王者之人，在哪里呢，哎，在这里，圣人王者之人，对吧，王者之人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希望成为圣人，这个呢使命，飞龙在天利见大人，我们人有了使命感以后才有一种紧迫感，我经常讲的是吧，为什么人生苦短呀，活100年只有36000天，快得不得了，一瞬间，是吧，我们有一种紧迫感，还有一种责任感，社会责任感，我也在跟大家交流，我们学医要有一种社会责任感，是吧，那更多的人将来我们也做医学传人，让更多的人来学易经，这就是我们的责任，学易不是为了自己，是吧，当然还有一个使命，我们学了以后帮助别人，是吧，你家里面风水有问题我帮你勘察一下，你婚姻不好我帮你四处看一下调试一下，是吧，小孩子出生了起个名字，给他取好名字，名字不好把他改一下，对吧，哪怕你因为已经跟每个人有关系啊，你身上的手机号码不对改一下，等等等等，做一个帮助别人，活着为了使别人过得更美好，这种境界，而不是像现在社会是自私自利，只要自己好人家都不好，到不到庙里面去跟菩萨做交易，菩萨啊，我枪支里面偷了1000块钱啊，你帮我儿子考进清华大学啊，这不做交易吧，跟菩萨做起交易来了，行贿，这行贿对不对，我们不做这个事，对吧，我们把这个活着就像观世菩萨一样毫不吝惜专门利用这个学到了，我们就有福报， 这是真正的学佛，对吧？千百万人在假的学佛，他跟菩萨做交易，是吧？好，第六阶段，传承，最高阶段要传承，啊，传承我们的伟大的国学。这时候呢，要当心康龙有悔，还有发生战争了，龙战于野，其血玄黄。六个阶段，当然这个乾坤两卦特殊性，它还有正教两个卦，对吧？这个呢，我们学的当中我们一起注意就可以了，啊，因为我们主要是研究这个。这是你的主要是研究这个六个阶段，对吧？那么我想再跟大家交流呢，是吧？这个六个阶段，啊，趁这个时候讲一下，这个大家知道，这个六个阶段我们用现代这个思维来揣测，大家知道，注意引起注意，在乾卦、坤卦两卦，它都是用龙，一条龙。是吧？来作为寓意的，是吧？其他卦没有的了。那么这个很重要，我要引起注意。为什么要用龙？是吧？它就是讲龙。你看，开始潜龙，对吧？潜龙、飞龙，对吧？哎，等等。好，这个呢就是什么呢？龙代表的意义我们要搞清楚。提倡所谓龙的文化，那这个是记住啊，哦。我们刚刚去年9月30号去世的南怀瑾。我心目当中他是真正的医学大师，是吧？他讲的话，他说龙提倡所谓龙的文化不妥，他说不妥的啊。中国远古文献并没有提到龙的传人，我们有时候各龙的传人有吧，是吧？龙啊什么龙啊，不对的，这后人把它编出来的。我们很严肃的，中国远古文献从来没提到龙的传人，这个我们要把它要有个想法，是吧？是吧？那些所谓的歌星唱着龙的传人，做着下流的事情，太坏了，对吧？《易经》上再三讲，所谓的龙不过是一个标志而已。这是南怀瑾讲的哦，啊，不过是一个标志而已，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形象思维，对吧？一个标志。孔子评价老子，大家知道孔子比老子小20岁，孔子曾经去拜访过老子，回来以后他的学生问他，你对老子什么印象？他说神龙见首不见尾矣，是吧？他对 老子的评价就什么呢？见群龙无首，就是记住啊，这个就是我们易经上面还有一卦一爻，见群龙无首，还有一爻，这是这个乾卦的特殊性，晓得吧？其他都没有的，啊，那么这里我跟大家交流，乾卦是易经的首卦，对吧？第一卦，与坤卦一起为父母卦，这个要清楚啊，哦，是坤卦一起是父母卦。上一次我们学八卦的时候讲清楚了，对吧？这个父亲生了三个女儿，这个母亲生了三个儿子，成为一家人。然后呢，你看这个。他们这个家里面的风水都是排列有序，是吧？西北角是妈妈的爸爸的位置，西南角是妈妈的位置，这是大女儿的位置，二女儿、三女儿，这大儿子、三儿子、小儿子，对吧？三个男、三个女，这个清楚了，是吧？是爸爸妈妈生了三个男、三个女，是吧？啊，父母卦，有了爸爸妈妈才有小孩啊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是，对不对？那么然后呢，我今天又跟大家进一步阐述，这个是爸爸妈妈，这个是六个小孩，对吧？那么64卦里面专门有这几个卦，他们是什么呢？就是第二代，晓得吧？就是父母生的第二代儿子女儿的卦。那么还有50几个卦是孙子辈的，这个你们脑子里一定要清楚啊！除了这些卦以外，下面就是孙子辈的卦。64卦里面分得很严格的， 我们脑子里先有进个有个意识，对吧？是吧？所阐述的人生哲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是吧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记住了啊，是吧？我们以前有的人把某一种东西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，错了，是吧？我们的这个真理啊，不是什么。前一个世纪，对吧？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，那个时候5800年前就已经有放之四海皆准的东西，就是易经，对不对？现在我们逐渐清楚了，以前不敢讲，对吧？对吧？十月革命的故乡都倒台了，亡党亡国了，还准不准啊？不准吧？是不是啊？适用于人生的各个方面，总结乾卦七爻，记住啊，我说的是七爻，实际六个阶段它是七爻，上面还有一个爻，因为我怕大家刚刚学搞不清楚，所以重点讲六爻，听懂了吧？哎，实际上是七爻，还有一个爻见穷龙无首吉，上面还有一个爻。那么给了我们如下的人生启示。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六个阶段，我们先说第一个阶段，初九，是吧？告诉我们潜龙勿用，为什么呢？打好基础，积蓄正能量，积蓄正能量，打好基础。开始阶段，我们一定要打好基础，积蓄正能量。另外一个话，换一个话题，叫韬光养晦，对吧？实际上也是积蓄正能量。第一个阶段，第二个阶段，刚才我讲了结缘，是吧？我讲过吧？哎，处理好人际关系的贵人相助。当你刚刚开始创办一个企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去打点？要不要？首先，街道主任要打点，工商局要去打点。税务局要摆摆平，对吧？还有等等等等，对吧？所以要结缘，要得贵人相助，是吧？第三个，人生必须有忧患意识，就到了第三个阶段。人生必须要有忧患意识，是吧？刚才我讲了，又忘记了吧？君子终日前乾，夕惕若藜，是吧？就是必须要有忧患意识，是吧？不断的努力，自强不懈，厚德载物。第四，到了第四个阶段，这个阶段，啊，有巩固的根据地，你自己一定要有自己的地盘，要有巩固的根据地，是吧？多准备几手，啊，能上能下，那个时候做到能上能下，能屈能伸，能屈能伸，大家理解吧？能屈能伸，有一句话叫通俗的话，龙门要跳，狗洞要钻，这个是土话，对吧？那么以前这个这种例子太多了，是吧？是吧？韩愈，对吧？大家知道吧？韩信，我讲的韩信忍受胯下之辱啊，是吧？但是很可惜，韩信能够忍受胯下之辱，到了第五个阶段、第六个阶段失败了，为什么？康龙有悔，他太骄傲了，对吧？不知道有忧患意识，以为我掌握了军队，对吧？想不到被吕后，对吧？这个在皇帝面前一弄，对吧？最后就把他杀死了。所以你看，能够忍受胯下之辱，但是到了第五个阶段就没有成功，是吧？所以呢，能屈能伸，可进可退，是吧？第五个阶段，争取大人，那个时候是什么？飞龙在天，争取大人，这个大人是打引号的啊，这些大人叫高人、贵人帮助辅助，是吧？这个是更高的人，是吧？现在我好讲了，我们的前国家主席胡锦涛，是吧？在他关键时候，三个贵人相助，一个胡耀邦，一个宋平，一个胡邓小平，对吧？所以你看，贵人、高人、贵人的辅助，对吧？第六个阶段，康乐优惠阶段， 实际上就正面的告诉我们，臣不骄，败不馁，是吧？爱而不忘威，臣而不忘败，是吧？爱而不忘威，臣而不忘败，啊！不要被成功胜利了冲昏头脑，对吧？这是教训太多了。我可以举好多的例子告诉大家，这个阶段最重要，对吧？最重要。我们都经历过这个年代，文化大革命时候，宪法也好，党章上面就写着，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，是接班人，对吧？宪法上面都写上去了。就到了1970年这个庐山会议，他得意忘形了，对吧？就违背了毛泽东的意志，对吧？提出来天才论，对吧？国家要设主席，当时不设主席，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，对吧？毛泽东的记恨，对吧？最后斗到最后，望北而逃，沉沙这个自己死在这个沙漠里面，是吧？来，是吧？就是不要被成功胜利冲昏头脑，是吧？